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74集。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搜救工作还在进行。林涛和市局的程子燕对着张建国的三轮车看来看去，林涛说道，这丁立响只要有这么一辆三轮车，那就肯定能运出尸体啊。程子燕点了点头，他拉了拉三轮车上覆盖的一块毯子，如果丁立响也弄这么一块挡布，把尸体藏在车斗里，用布一遮，神不知鬼不觉啊。大宝蹲在我的旁边，别看了，他有一三轮车这个论点肯定是没跑了，不如看看那些小狗个个都精神抖擞的样子，他们真能找到失踪人员吗？林涛取笑大宝是人形警犬，能和你一样吗？哎，你看到同类一定很兴奋吧？这个我不行，在这儿我只能闻到一股垃圾味。大宝揉了揉自己的鼻子。林涛笑了笑，你是在说人不如狗吗？不如就是不如啊。大宝白了林涛一眼，你比狗强，那你上啊。林涛正准备贫嘴贫回去，只听远处的搜救人员大喊一声，头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垃圾场边缘的那对母女开始抱头痛哭起来。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么大的火场中要想全身而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消防部门在第一时间通知市局法医部门到现场的原因。我直起了身子，走吧，有活干了，抓紧时间吧，估计尸体焚毁的比较严重，不能让家属看见，他们肯定接受不了。我点头赞同大宝的观点，指挥着消防队员把尸体放在消防车的后面，让消防车成为一道屏障，然后让消防队员把死者家属挡在外边。我和大宝戴好手套走进尸体，把覆盖在尸体上的布给拿开。这个时候我和大宝同时大吃一惊，尸体蜷缩在地上，侧面对着我们。从尸体的外形上来看，皮肤没有受到火焰的侵蚀，尸体没有像火场尸体那样全部碳化，裸露部位的皮肤看起来没有焚毁，衣服也都完好无损，甚至尸体头部的头发都完好无损。我们知道头发是最容易被烧毁的人体组织，一旦身体受到高温，那头发是最先消失殆尽的。不过张建国的尸体表面都是黑色的，粘附了大量的烟灰炭末。我问身边的搜救队员，他所在的区域没有着起来吗？救援人员摇了摇头，烧起来了，而且烧得很严重。哎，那为什么他的头发还在啊？救援人员长期出入火场，所以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不需要我们多说。我从勘察箱里边拿出一块纱布，蘸上酒精，然后在张建国裸露的皮肤位置反复的擦拭。很快黑色的烟灰炭末被纱布擦拭干净，露出了正常颜色的皮肤。我用止血钳指了指这块被清理干净的皮肤给救援人员看。救援队员拿起了刚才覆盖尸体的布，我们刚才在寻找尸体的时候是天狼先闻到的，因为垃圾场附近有大量的垃圾，而尸体是陷入到垃圾之中的，它的表面被这么一块布给盖着，是一块阻燃布。哦，阻燃布，所以他是发现了大火，知道自己逃不出去的情况下，用一块阻燃布把自己给盖起来了，大宝说道。救援队员说，这种布现场还有好几块，说不定就是巧合嘛，死者陷入垃圾堆以后正好一块阻燃布覆盖了他，那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吗？我点了点头，大宝说道，明白了，死者陷在垃圾堆里边，又有阻燃布隔绝外界火情，所以虽然他没有被大火烧死，但周围环境严重缺氧，导致了他窒息死亡。我没有说话，依旧用酒精纱布擦拭死者裸露部位的皮肤，并且让大宝把死者身上的衣物给剪下来。经过检验，死者的颈部、口鼻腔都没有明显的损伤痕迹，躯干和四肢也都没有明显的损伤，看起来是有依据排除他死于机械性损伤和机械性窒息的了。大宝给案件定了性， 那这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啊。这里这么空旷，而且无人管理，是不是经常发生火灾啊？我一边把死者的衣服整理还原，一边说道。死者的衣服也都很正常，没有损伤或者撕扯的痕迹。站在一旁的一名消防中队的中尉军官说道，没有，这个位置呢人烟稀少，有明令禁止烟火，因此以前没有发生过火灾，而且我认为这里都是露天存放垃圾，对我们雨水偏多的龙盘市来讲，这里的垃圾以及垃圾下面的土地都进了水，即便是有零星的火星也是没办法引起大火的。那有人抽烟也不会引发火灾吗？我问道。因为我从死者的外衣口袋里边掏出了一包香烟和一个一次性的打火机。以我的经验呢，香烟不能算是明火，是很难在这个垃圾场里边引发大火的。不过呢，如果烟头引燃了一些小的易燃物，导致明火出现，明火迅速扩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也算是小概率事件了。中尉军官说道。大宝问，那这场火灾怎么形成的？这个嘛，我们还需要调查。中尉军官指了指远处正驶来的一辆白色牌照的武警用车，火灾调查部门已经派人过来了。我若有所悟的点点头，既然现在在不该起火的地方起火了，那么这是小概率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了。中尉军官点头表示认可。那既然这样，案件我们可以移交给市局了。大宝摘了手套，拍着和我们一起抵达现场的韩法医的肩膀说道。烧死有三种机理，一种是火场中氧气减少，一氧化碳增多，从而导致窒息或者一氧化碳中毒，或者是呼吸道被热灼伤，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而窒息死亡。第二种是体表皮肤广泛烧伤而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第三种是火场坍塌等导致的机械性损伤死亡。无论是哪一种机理，法医只要明确死者不存在外人作用而死亡，死后焚尸这种可能就可以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了。法医通常见到的火场中的尸体都是被焚毁严重的，或者缺失部分的尸体，这样的情况下是无法排除有没有外伤存在的，那就只能通过气管内的热呼吸道综合征以及有无烟灰炭末吸入来判断死者被火烧的时候还有没有生命体征存在。一旦确认存在热呼吸道综合征，并且在气管里边看到了烟灰炭末，则可以判断是生前烧死。至于是意外烧死还是有人纵火烧死，则不仅仅是法医要考虑的范畴了。但是这个案件并不一样，死者的皮肤都是完好的，我们通过尸表检验可以轻松地排除他是被他人作用致死的。结合救援队介绍的情况来说，大宝说的缺氧窒息而死就是他最有可能的死因，那么这应该就是一起意外。从这个垃圾场没有其他人，死者还抽烟这一点看，本案的始作俑者正是死者。的确如大宝所说，我们现在应该去专案组看一看指环专案的调查有没有新的进展，而不是在这里纠缠一个意外死亡事件了。我点点头，从勘察箱里边拿出了一只棉签，心想最后再简单确认一下死者生前烧死的状况，然后就赶赴指环专案组。我用棉签从死者的鼻腔内插入，尽可能深地去搅动，这个举动就是看看烟灰炭末是不是被死者吸入到了深部的鼻腔，这是判断生前烧死的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不过只是在面部没有被焚毁的尸体上有效，但是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我抽出来的棉签是白白晶晶的，没有粘附到一点儿烟灰炭末。